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婚姻与家庭是为着让人享受美满幸福的人生。婚姻与家庭更是为着彰显神的爱与荣耀。欢迎你收听刘丽姐妹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婚姻与家庭》。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丽，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四课，就是原生家庭的意义和影响。也许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于这个原生家庭这个名词不是很熟悉，这个呢，我们待会儿会详细的解释。简单的说，原生家庭就是我们从小生长成长的这个家庭。这个原生家庭对于我们一生行事为人，对于我们的个性，对于我们的情绪，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今天第四课之前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先把上一次我们所上的第三课《婚姻与承诺》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在《婚姻与承诺》这一课里头呢，我们讲到了婚姻是一生的盟约，这个盟约呢是爱和忠诚的结果，也是一个需要承担责任的。这个婚姻的盟约呢，也是基于一个自由的选择，不是出于勉强或者是强迫，或者是在特定环境之下选择的一个结果。婚姻的盟约呢，也是一个行动而不是感动，是我们要付诸实行的。另外呢，婚姻的盟约是需要培养的，需要时间来培育它。最后呢，婚姻的盟约是一个自愿的委身，是一个不断发展成长的一个卫生的关系。然后呢，我们也讲到婚姻盟约的这个特质，它有五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呢是恒久不变的关系，第二个特质是它需要付上代价，第三呢就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享受到婚姻的自由。这个特定的范围呢，其实也是一个保障，就是神在圣经里面对于我们婚姻和家庭的启示和真理。再来呢，婚姻这个盟约它是一个个人化的关系，还有呢，它是需要刻意去培养的，这就是我们婚姻盟约的五个特质。再来呢，我们也讲到婚姻盟约的内容，它第一是无条件的爱，第二呢，需要学习宽恕，还有呢，婚姻是一生的承诺，在这个婚姻的承诺里面呢，我们要懂得爱我们的配偶，尊重配偶，珍惜配偶，直到其中的一方去世为止。还有呢，就是我们不在婚姻上出轨，要尽配偶应尽的义务。最后呢，就是无论遭遇任何的境况，我们都要一生爱对方，向对方忠诚。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中间呢，仍然是有一些很实际很棘手的问题。当我们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千万不可以抱着说不合则离的这种态度，这样呢对于婚姻来说是非常不尊重的。神要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尊重我们的婚姻。我们都知道离婚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这个破裂的婚姻不但对于当事人造成身心灵的伤害，对于孩子也造成很深很长远的伤害。最后呢，我们讲到信守婚姻承诺的好处，总共呢有四个好处，就是说呢，信守婚姻承诺能够让夫妻携手共度婚姻当中的困难，然后呢也可以减轻害怕被抛弃的这个恐惧。另外呢，信守婚姻的承诺也可以带来婚姻当中的信任和亲密的关系，还有呢，可以操练无条件的爱。 好，这就是我们第三课，上一课我们的课文内容的一个复习。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四课，就是原生家庭的意义和影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故事和遭遇啊，对于自己成长的这个家庭和过往呢，也都有不同的记忆，不论是愉快的啦，还是痛苦的啦，是欢乐的啦，还是悲伤的啦。家呢，总是我们人一生当中最亲密，也和我们的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地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一定都会碰到一些冲突，也许呢，有一些冲突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也许呢，压抑在心底，那也许呢，豪爽一点，笑一笑也就过去了。但是呢，也有许多人却是因为常年的冲突没有获得解决，心灵不断的受到了折磨，夫妻、亲子、人际关系呢，也就被摧残了。有的时候呢，甚至不知道这些冲突为什么会发生，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去解决。这些破坏关系的事情呢，往往就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重担和负担，或者呢，是一些解不开的结。或多或少，这些都是受到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童年从家庭所受到的这些影响呢，会延续到日后所经营的这个新的家庭，也会影响到我们所塑造出来的下一代。有一个甜蜜温馨的家作为避风港，这是我们人的基本的需求。不把成长过程当中负面的影响扩及到新的家庭，而让家成为更温暖、更滋润的地方，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课题。所以呢，当我们在探讨过去原生家庭的种种的时候啊，我们所要寻求的其实是一个解释，而不是一个借口。带给我们的是一个选择，负起我们当承担的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越是了解自己，越能够强化我们的婚姻。虽然原生家庭带给我们可能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也没有选择生长在哪一个所谓的好家庭的这个自由和能力，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并不表示我们的未来就一定要受到原生家庭负面的影响和所带来的这个限制和伤害。弟兄姊妹啊，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原生家庭之后，我们可以经过理解而能够接纳自己，接纳对方，让自我成长，以至于能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婚姻、更美好的家庭和更美好的人生。我看到很多人都对于说这个过往的成长的经历对一个人的现在真的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吗？真的是抱着一个很怀疑的态度。可能我们也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这些人的性格只是从遗传而来的话呢，那么好像我们这个比较容易认同自己的弱点是因着父母的遗传基因而来的。如果说我们要认同说自己的这个弱点或是自己的个性上面的缺点是因为父母亲对待的伤害而形成的这种说法呢，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却看到有许多我们深度的心理情结的这种产生呢，实在是和我们每一个人在原生家庭当中的经验是息息相关的。原生家庭塑造人的个性，影响人格的成长，管理情绪的这个能力，还有呢，更为个人成长之后人际互动的这个模式呢，定了一个型。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我们人呢，成长长大成人呢，我们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其实呢，都是受到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弟兄姊妹，也许你会担心说，那糟糕了，我的原生家庭如果是不好的，父母亲的婚姻是不幸福的，那么是不是就表示说我这一生就完了呢？不是的，我们在主里面永远都有新的盼望。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当我们理解了，了解到我们的原生家庭之后呢，我们就更能够成为我们改进和改善，或者我们说改变的一个动力和方向。我们从课程的一开始就在讲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到底是哪几个字呢？原就是原来的原，生就是生长的生。所以呢，从这几个字上面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了原生家庭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所谓原生家庭呢，就是指自己出生的家庭，至少包括了自己、我们的父母亲还有祖父母这三代。当我们在探讨过去原生家庭的种种的时候呢，我们所要寻找的是一个解释，而不是一个借口，带给我们的是一个选择。我们呢需要负起我们应当要承担的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这个我刚才就已经和弟兄姊妹解释过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越能够了解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呢，越能够在婚姻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以至于呢我们能够对症下药，能够把我们的婚姻经营得更美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原生家庭的重要性。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会和很多种系统发生关系，比方说教会啦、学校啦、政党啦、政府啦等等，但是跟我们的生活最密切、影响最早、影响最大、最深刻也最久远的，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的这个系统。这个原生家庭的系统呢，不但影响到我们的思想体系、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我们的信仰，还有呢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就是呢我们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估。原生家庭的系统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家庭生活、夫妻相处、亲子关系，还有呢自我情绪的管理。几乎可以说，我们的思想言行都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让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比方说呢，有一位女性的朋友，她小的时候父亲因为外遇而离弃这个家，那么她的母亲呢一个人孤苦的奋斗抚养女儿长大成人。在这个女儿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母亲常常告诉这个女儿说，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所以呢，这个女儿就受到母亲的影响，她非常的能干，非常的独立，和男朋友呢就不容易建立长久的关系，因为她不信任男人，因为她觉得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虽然我们选择配偶、婚姻的关系、亲子关系的模式不见得会代代相传，但是呢却会代代影响。的确，如果我们想要解决任何有关于生命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在原生家庭当中找到所有的答案，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透彻的了解当前的问题，比方说婚姻的问题啦、亲子之间的问题啦，或者是人际关系的这个问题呢，或者甚至啊是自己情绪的管理，那么原生家庭的探讨就是一定不能够少的了。我们的家庭当中世世代代相传，所有的子子孙孙加起来就好像是一棵硕大无比的家庭树。在这棵家庭树当中呢，不但可以找到我们生命的根源，也可以找到我们个性的特质、生活的特质，还有人际关系特质的一些缘由。有一些婚姻家庭的专家学者们，他们研究的结果呢，就指出原生家庭的经验，比方说父母亲如果有酗酒的话哦，对于孩子的影响呢，会受到子女他与生俱来的性格和在家里面所扮演的角色的左右。我们呢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解释啊，就是说呢，你看一棵好的果树呢，它可能会结出几个不甜的果子，一棵坏的果树呢，也有可能会结出一两个甜的果子。不但如此啊，当我们离家越久越远，在外面的经历越多的时候呢，原生家庭的影响也就会变得越不直接了。神给了我们有自由意志， 我们呢不只是在重复原生家庭的这个经历而已，所以呢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探讨原生家庭对我们有什么负面的影响或者是伤害的时候呢，我们要牢牢的记得，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婚姻，它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影响呢可能是来自于多方面的。我们不需要让原生家庭成为我们生命和生活的主要规范和引导。当原生家庭的分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再扮演权威或是我们感情依附的对象的时候呢，原生家庭在我们当前生活的重要性也会慢慢的从被正视、被接纳而进而被超越了。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客观的从原生家庭的经历来看我们目前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发现并且了解这个问题它产生的原因，让我们可以负起自己的责任来，积极的活在现在，并且呢有一个强烈的意愿来改变并且解决问题。毕竟呢弟兄姊妹，过去只能够影响现在，但是呢，不能够决定现在，更不能够决定我们的未来。如果一般的人都可以说，我不必成为我父母亲缺陷或者失败的牺牲者的话，那么原生家庭的探讨，对于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岂不是更可以具体而真诚地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可以在主里面饶恕我们的父母亲。另外呢，就是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8-29节这里所说的呢，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也更可以相信，积极的相信，并且呢，经历到使徒保罗在这个圣经节里面所教导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对于原生家庭的探索呢，就让我们能够发现并且了解了我们问题发生的一些原因。如果呢，我们再以智慧和勇气来面对和处理这些问题，来改善这些问题呢，就能够让过去的阴影和创伤成为现在的祝福了。所以说，去了解发掘我们的原生家庭，这对于我们人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原生家庭的影响，这影响呢我们分成五个部分来讲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它对于我们个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个性的养成呢，是受到遗传、环境还有学习的影响。这个环境呢，包括了社会、学校和家庭。那么因着父母的遗传呢，停留在家里面和父母亲相处的时间也最多，所以呢，这个原生家庭就给我们的影响呢，当然就是非常的大了。但是我想呢，我们在这里呢，也不要忘记，我们人的个性呢，除了受到遗传、环境还有学习的影响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属灵层次的影响，就是呢，圣灵可以改变我们，圣灵可以陶造我们，圣灵可以让我们学得更像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说呢，虽然我们人是受到许多的限制，但是呢，在主里我们却是自由的，我们可以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呢能够更像基督。好，再来呢，我们看到原生家庭对于择偶的影响。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自我形象、父母亲、婚姻的模式等等呢，都再再的会成为我们择偶的时候一个选择对象的一个因素。比方说我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这个女性的朋友呢，她小的时候因为父亲有外遇而抛弃了他们母女。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她长大了之后呢，就受到母亲的影响，觉得说呢， 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所以呢，他对于所有男性的朋友呢都不信任，也没有办法和所交往的男朋友建立一个信任长久的关系。所以说，原生家庭对于我们在择偶的时候呢，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婚姻放在祷告当中。如果说我们不让神来引领我们婚姻的这条路的话呢，那么很可能我们就是朝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朝着我们被原生家庭影响的这个牵引呢，我们就偏行己路了。虽然我们说，原生家庭对于我们择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婚姻交在神的手中的话呢，那么我想这个属灵的力量一定会超越我们属人的力量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原生家庭对于婚姻的影响。父母亲彼此的互动，还有对待儿女的方式，都会影响儿女将来在婚姻当中对于婚姻的尾声和配偶的互动，还有呢教养儿女的方式。正面积极的影响给儿女带来祝福，负面消极的影响呢会伤害到我们的儿女，而且这种伤害呢会代代相传。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呢要殷勤的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还有呢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好让呢我们从原生家庭所带来这些负面的影响不再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家庭，也给我们的儿女呢创造一个美好的原生家庭。再来呢，我们看到原生家庭对于儿女的影响。在你的讲义当中呢，我抄录了一段诗，这段诗呢不知道是哪一位他所写的，这是在网络上面我找到的，可是我觉得这一首诗呢对于我们这个教养儿女呢的确是有很大的启示。这首诗里面他说，在挑剔中长大的孩子苛责他人，在敌对中长大的孩子喜好争斗，在惧怕中长大的孩子忐忑不安，在求怜中长大的孩子，怜就是怜悯的怜，可怜的怜，在求怜中长大的孩子自爱自怜，在嘲笑中长大的孩子畏首畏尾，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在嫉妒中长大的孩子愤世嫉俗，在羞辱中长大的孩子有罪恶感。好，这是七项，负面的影响。接下来呢还有十一项正面的影响，就是呢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充满信心，在包容中长大的孩子学会忍耐，在称赞中长大的孩子欣赏他人，在接纳中长大的孩子付出爱心，在赞许中长大的孩子自爱自重，在认可中长大的孩子迎向目标，在分享中长大的孩子宽宏大量，在公平中长大的孩子伸张正义，在诚实中长大的孩子认识真理，在安稳中长大的孩子满有自信，在友善中长大的孩子乐天开朗。虽然是非常简短的一首诗，且道出了原生家庭对于儿女的影响。接着我们再来看原生家庭对于人际关系的影响。人际关系的好坏取决于怎么样来认识并且辨认自己的情绪，知道每个人需要为自己的情绪来负责任，还有呢怎么样以正面的方式来表达负面的情绪等等，这些呢对于自我还有自我情绪的建立和认识呢都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左右。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要怎么样来了解自己的原生家庭。第一呢当然是要收集资料咯。收集些什么资料呢？就是呢至少自己父母亲还有祖父母外祖父母三代有关于出生啦排行啦 职业啦，亲人之间的互动啦，还有一生所发生的大事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搬迁的这个历史啦等等这些资料。然后呢，第二步就是借着这些资料，我们来了解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之间、每一件事之间，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是好呢，还是坏呢？有多好，有多坏呢？还有呢，这些关系所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借着这些了解、这些观察，看出一些无言的关系。再来呢，我们看看这个探究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每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发生的时候，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同时发生，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发展的，结果又是怎么样呢？这些呢，都给我们可以带出许多的资讯。最后呢，就是我们来思想一下每一个事件之间它的关联，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的原因和影响，试着找出这些事件所带给你的影响和意义。这个呢，就是我们了解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再来呢，我们可以从原生家庭来认识自己，就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心理按钮，你的心理按钮在哪里呢？心理情绪曾经受过伤的这个经验没有好好的经过处理，或者是压抑在心里面，或者是经过时间的冲刷而淡忘了，但是事实上呢，它并没有真正的消除，反而是储存在内心的深处，一旦触碰到类似的这个情景呢，就会触景伤情而激起莫名的愤怒和悲伤，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理按钮。再来呢，我们要省察过去的伤痕，过去的伤痕不会因为你不去理会它，或者是你不去处理而自动的消失，靠着圣灵的怜悯和光照，找出过去伤痕的所在，以饶恕代替怨恨，以感恩代替苦毒，以赞美代替咒诅，让过去的所有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全然得胜。最后呢，我们要讲到怎么样来面对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伤害。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彼此接纳；第二呢，彼此饶恕；第三，彼此相爱；第四，信靠交托。这些事情说起来都好像是很容易的，但是呢，要做起来却需要神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勇气的。最后呢，弟兄姊妹，我们在探讨原生家庭之后呢，我们要选择做一个负伤的医治者，而不是一个受伤的牺牲者。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成为我们今天的结束。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有时间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来探讨我们的原生家庭，也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爱心、耐心和一颗饶恕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家人，也来面对我们自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谢谢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收听我为你解说的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第四课，原生家庭的意义与影响。愿神赐福保护你，赐你平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间再会。让爱天天祝愿家，让爱天天祝